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10号，公元2003年5月11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澳大利亚一座在西方国家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将会在2010年正式落成。这座寺庙总高50米，直径50米，达赤仁波切在这里进行了破土仪轨时，来自各界的300多人参加了奠基仪式。即将在澳大利亚南部维多利亚州的新金山本吉果城市建成的西方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体型将按照西藏江孜白巨塔塔式融为一体。萨迦达赤仁波切在主持奠基仪式时表示，这无疑将会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促使祥和的日子更快的到来。西藏江孜的白巨塔在中国政府入侵西藏时遭到了破坏，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浩劫中损失惨重。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一批代表团访问西藏时拍下了一部分白巨塔受到严重破坏的珍贵相片。后来国际各界参观团不断地到西藏旅游，中国政府对白巨塔外形进行了大面积的维修。澳大利亚本吉果市的市长费费表示，他们对这一佛教寺庙的兴建表示欢迎，他希望未来在这里不仅可以吸引佛教僧尼和朝圣者，更希望这一处景点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对藏传佛教文化和建筑物感兴趣。
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指示，本周三早上10点，全球维护和平、热爱和平的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特别是消除饥荒、瘟疫和战争，共同举行了祈愿活动。此次在全球展开的15分钟的祈愿活动，是由澳大利亚的玛丽莲·白尔林女士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请示，获得达赖喇嘛的指定日期后，再向全球展开的。玛丽莲女士向全球热爱和平的人士呼吁，要求民众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意愿和指示，通过这次活动增进对和平的认识和了解，将心愿发展成为动力，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并要坚信同心合力定能消除人类的饥荒、瘟疫和战争。当时在印度东北部阿日纳琴邦境内从事佛事活动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促进全球减少战争、消除饥荒和病灾，本周三早上10点，在当地达旺寺达赖喇嘛特别举行了此次具有国际性意义的祈愿法会。西藏流亡政府官职人员在宗教与文化部的带领下，本周三早上10点，也在职工火食堂2楼会议厅里举行了一个小时的祈祷真言和雷击佛教六字真言的玛尼活动。达仁萨拉各大小寺庙也在同一时间举行了祈愿活动。居住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藏人也在为西藏政教事业举行为期3天的祈诵佛教六字真言玛尼活动的同时，于本周三早上10点，在三滇林寺院特别举行了促进世界和平的祈愿活动。据了解，本周三早上在印度时间10点开始，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南亚和东亚以及太平洋等多个国家的人民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促进世界和平的祈愿活动。
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试图流亡印度的4名藏人，在越过藏尼边境下贡门大雪山时，双脚严重的冻伤，历经了千辛万般的折磨后，于上周五安全抵达到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难民接待站。那么上周五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4名藏人，目前正在接待站接受治疗，身体复原后将前往印度北部达仁萨拉。
美国学生为宣传西藏问题举行了马拉松长跑活动。近几年来，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已超乎寻常，这支西藏团体和人士不断为声援西藏问题而举行各种活动，以此来加大宣传力度。从上周六开始，又有两名美国学生举行了从美国旧金山到华盛顿的马拉松长跑活动。来自美国波罗沃大学的泰勒·戴瓦尔和比利·杰克逊两位学生平时非常关注人权和西藏问题，他们决定将在美国沿途山脉举行长达3000英里的马拉松长跑活动。举行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次活动引发世人关注国际人权状况，特别是西藏的人权问题，同时在展开活动期间一路筹集经费，为流亡社区的西藏学生提供教育设备和经费。他们计划将筹集100万美元。他们的宣传项目中还包括被中国政府监控长达8年之久的世界上最小的政治犯第11世班禅喇嘛金敦确吉尼玛，和被中国政府指控为涉嫌爆炸案判处死缓的登兹德烈仁不清。按照计划，这次长达3000多英里的长跑活动将于今年8月9号在终点站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
西藏女政治犯阿旺桑珍本周二抵达瑞士，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美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援藏组织、人权团体多年以来的努力下，在中国的监狱里度过了11年的西藏知名女政治犯阿旺桑珍，7个月前从拉萨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获释，并且于今年3月28号抵达美国接受身体治疗。那么本周二早上，阿旺桑珍抵达瑞士时，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代表普加、瑞士外交部人权观察秘书长、瑞藏游协、瑞士西藏青年会、瑞士妇女会等代表在瑞士足利机场热情地迎接了他。阿旺桑珍本周二抵达瑞士后，将在瑞士接受短暂的身体治疗，并且拜见达赖喇嘛。由于从小就在中国的监狱中生活，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所以他表示今后要努力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为西藏政治犯们早日享受自由而贡献力量。另外，瑞士外交部人权观察专员将于下周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会见被中国政府流放的西藏女政治犯阿旺桑珍。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青年会向国际奥委会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奥委会成员代表等发出的公开信中透露，国际奥委会应该在中国起初出现非典型肺炎病疫时，就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问题上同中国国家领导展开紧急讨论。国际奥委会虽然在中国非典型肺炎扩散期间没有就北京是否符合授权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问题上进行研究和观察，但是本月10号在日本奥萨卡城市举办的国际田径锦标赛中，中国被取消参加比赛。同样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中，中国被迫取消长假时间，这些足以证明非典型肺炎病疫的严重，使北京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从这些方面，国际奥委会应重新考量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给全球造成的影响。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非政府组织西藏青年会向国际奥委会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奥委会成员代表等发出的呼吁信中还指出，国际奥委会当务之急就是要顾全大局，每个人都希望能全面控制和根治非典型肺炎，但是截至目前，这种严重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不但失控，而且逐步向全球扩散，而国际奥委会不能保证5年内北京的局势将会有好的转变。对此，西藏青年会呼吁，为了全球的安全，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国际奥委会应该重新评选主办国，取消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资格。
民主中国本月初刊出了北京学者王立雄于今年3月份发表的文章，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文章中主要以西藏宗教的现状、宗教对西藏的社会功能、对藏传佛教的致命毁坏等三个方面分出了17个部分，概括了西藏佛教是如何的受到致命的打击。驱赶拉荣尼姑，靠什么保护西藏的生态，宗教不能被权力改造，末法与末世等各方面做了深入详细的阐述，为了了解和关注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宗教政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那么王立雄的文章中还对中国政府对僧团领袖采取的具体措施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不让僧团领袖成为民众领袖，第二，对现存僧团领袖进行名相淘汰，第三，有当局把持对僧团领袖的选择与任命。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日前来自本身的制约已经基本没有，来自政权方面的制约却大大的增加。所以中共虽然标榜宗教的自由，但是其宗教政策对佛教的破坏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更少。文章最后指出，从长远看，对西藏宗教的毁坏不会给西藏社会带来稳定。中国政府既然不断地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应该把藏传佛教视为中国自身的重要财富而加以珍视和保护。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移居尼泊尔的西藏青年歌手次仁久美演唱的《喜为我归》。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 Dylan。